哟呵，学长，学长，该起床了。
学长早上好啊，怎么样，昨晚睡得还舒服吗？
我是谁？
学长，这个问题有些伤人心嘛。我是咱们学校一年级你可爱的后辈啊，怎么你不记得了？学长真是的，贵人多忘事啊。昨天你不是答应陪我去逛街吗？
啊，学长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与其说是不记得了，学长你不会是根本没把和我约好的事情记在心上吧？
对啊，就是去那个刚建好的大商场逛逛吗？学长终于想起来啦。没事没事，想起来了就好。我也没打算怪罪学长嘛，能和学长一起出去我就很满足了。那时间不早了，咱们准备准备就出发吧。话说学长，昨晚睡得怎么样呢？
没事啦，就是很担心学长晚上会不会做噩梦，毕竟现在的这个天气，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嘛。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我嘛，我晚上一般是不会做梦的哦。秘密哦，秘密。学长真的要追着女孩子的心理事一路问下去吗？不好的哟，会被当成变态的哟。
那是当然了，学长，你可要学得聪明一点哦。
话说回来，学长，你听说过都市传说吗？
根据美国学者布鲁范德的定义，都市传说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故事杂谈。与普通的鬼故事不同，都市传说有趣就有趣在，它有着一种奇妙的真实感。这个故事似乎与你毫不相干，又似乎是就发生在下一个路口的恐怖奇谈，无法相信，也无法忽视呢。我就知道，学长肯定是知道一些的吧，像是什么厕所里的花子啊，八尺夫人啊，裂口女，瘦长鬼影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流传得很广的嘛。反而是不知道的话，会显得学长很无知呢。那学长，你有最喜欢的都市传说吗？
这样的吗？学长好无趣啊。
我嘛，倒是有一个最喜欢的都市传说，学长想要听听看吗？
这个故事叫做圆梦。
对了，这个故事其实和都市传说里的都市二字差得有点远。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一个女孩的梦里。在梦里，这个女孩在一台电车醒来，电车叮叮叮地行驶着，但她自己却怎么都动不了。不过聪明的他很快就明白，这是个梦。正当他马上就要放心的时候，电车里传来了广播：下一站是生鲜拼盘，生鲜拼盘。真是奇怪的站名呢，女孩想。紧接着，她看见了几只小猴子从列车门后走出来，手里拿着刀子啊、剪子啊之类的东西。小猴子们走向了坐在女孩子后面两个座位的一个男人，很快将他切开，掏出了男人的内脏，放在盘子里端走了。还没等女孩子反应过来，广播声再一次响起了：下一站是挖出来，挖出来。女孩看见那些小猴子拿着勺子
走向了坐在女孩后面的女人，用勺子一点点一点点的残忍地挖出了女人的眼睛，然后再次消失在列车中。下一站是绞肉，绞肉。这次小猴子们拿着绞肉机出现在车厢中，缓步向女孩走来。女孩害怕极了，快醒过来，快醒过来。她能闻到绞肉机的血腥味，能闻到猴子身上的臭味，但就是无论如何动不了。这时女孩的闹铃响了，她满头大汗地坐起来，发现自己终于脱离了梦境。但是就在她刚想长舒一口气的时候，她听见了一个声音，这次居然让你逃掉了，但下次再来可就是最后一次了。学长，这个故事怎么样？真实性吗？我觉得很难说。哎，学长，你想，整个故事都发生在梦境里，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既没法证明也没法证伪，甚至没人知道是不是编出来的。况且人在梦醒之后，大脑就会自动把刚刚做的梦删除掉，除非是刻意记住，不然很难清晰回想起来的。不过即使他再一次回到了那个梦里，因为没能醒过来而就此离世，也没人能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梦而死的，毕竟只是个梦嘛。确实确实，很多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确实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噩梦陷入不良的健康状况，甚至因为这样的事情猝死的案例也有不少呢。但是像是学长这样精力旺盛的年轻男孩子，谁又会相信会因为一个梦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呢？来啦，看来时间不够了呢。那学长，我们过一会儿再聊吧。
乘客们，终点站金龙大街藏楼二桥。
学长，学长，我们到了。自己睡着了都不知道吗？学长还真是可爱呢，昨天晚上到底熬到几点啊？真没想到居然还会有男孩子躺在我的腿上睡着，而且这个人居然是学长你。刚才你毫无征兆的就睡过去，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呢。而且你在我腿上睡的是真舒服啊，车上不少人都一直看着我们呢。好多人一起看过来的视线实在是炙热的可怕啊。没事啦没事啦，虽然确实是有些在意，但是学长的脑袋摸起来倒是意外的很有手感呢，也算是满足了我一大心愿嘛。扯平了。喏，学长，我们到了。人还真是多啊，看来得走近一点呢。现在的我们在外人眼里会不会像是一对情侣呢？啊，学长的注意力又不在我身上。我说你这个样子是会惹女孩子生气的。不过话说回来也是，这座商场好像真的是一边施工一边营业的。学长你看那边上面的顶棚附近居然还有施工队在焊接钢筋啊，而且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五层那边好像还有一台吊着水泥的牵引机。其实说来也奇怪，我记得上个月来这边溜达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还不到一个月就建出了这么大一个工程，是该说现在的施工队太卷了呢，还是说商场什么的太赶了呢？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哎，学长不会是又忘了吧？真是的，最近是不是熬夜的太多，记忆力都开始下降了？那我就再问一遍吧，学长，梦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意识，是通过伪装的方式而呈现的内容。无论是美梦、坏梦，还是真梦，那些都是很多在日常生活中不被我们接受的情绪，不被我们刻意记住的想法，不被我们允许的感受。他们会在梦里以各种奇奇怪怪的形式复活，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重新体会到他们。哎呀，学长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笨吧？电脑吸屏时运行的吸剂嘛，确实是这种意思了。大部分人只有在大脑皮层还没有完全休息下来的时候做梦，所以梦也未必不能看作是大脑里的 CPU 还没有完全停下来时候的一种反应。只不过学长，有一种梦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噩梦。对，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圆梦一样的噩梦。噩梦的形成原因怎么说呢，应该说很奇怪的。噩梦什么的一般会因为三种原因出现。第一种原因是身体的虚弱或者疲劳会引起噩梦，像是加班、劳动或者是运动过后人会累得睡不着觉一样。第二种嘛，应该是最近经历的严重的情绪冲突在梦中的体现，吵架呀、打架呀、被欺负或者挨骂，这些事情会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重演，噩梦也就来咯。第三种嘛，第三种应该是最简单的，也就是不小心把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对身体造成了不好的压迫，所以大脑会想办法把你叫醒，这个办法就是噩梦咯。那学长，你有没有发现这三种原因引发的噩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噩梦是大脑运算出危险即将到来之后对你发出的一种警告。换句话说，噩梦是为了把你叫醒。
学长，学长，你看我穿这双草皮鞋好看吗？但是我还是觉得刚才那双平头的小皮鞋好看一些嘛，这双是不是有些显得太成熟了？都好吗？就是那双有些太贵了。哎，要是上周补课那单我应该就买得起了，不过咬咬牙也还是算了，理发生活费还早着呢。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我们在三层啊，怎么了吗？四层。刚才听店员他们说，四层虽然现在修好了，但是还没有开放，好像是在检修之类的。反正是说四层没有光，所以禁止入内。确实是刚才上来的时候看见了电梯里有通往四层的按钮，但是学长，我觉得，可是学长，上面可能还是建筑工地，上去会不会不太好啊？会打扰到他们的吧？而且店员都说了禁止入内，咱们就……我说，学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聊噩梦吧。对呀，就是我们刚才的话题哦。学长还真是健忘呢。话说回来，我刚才说的那三个原因，并不能概括所有噩梦的原因。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噩梦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人的脑海里的。那学长，你觉得那些噩梦是因为什么而起呢？不知道吗？就像我刚才说的，噩梦是大脑运算出危险即将到来之后对你发出的一种警告，而这个威胁就是噩梦本身呢。走吧，学长，既然都已经到了这里，就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毕竟我已经提醒过你了，四层没有光，四层没有光，四层
似曾没有过。阿拉，学长醒了呢，居然让你逃掉了，真是可惜呢。但是下次来的时候，我会把你全部都变成我的东西哦。